他的名即是他的宣告。好的，我们直接进入经文内容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，请跟我翻到第一，哦，不对。我本来要说诗篇第一篇，但不是诗篇第一篇，对吧？让我们翻到诗篇138篇第二节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真理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一切的名。这里提到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一切的名，意思是神的话语高于他的圣名。虽然经文直白易懂，但我想强调的是，神必须信守他的话。如果神不信守他的话，他的名就失去价值。这就像世人一样，如果一个人失信，名声就会受损，道理完全相同。关于这点，我有几个要点要探讨。当然，今天并不是要做什么激动人心的演讲。好的，我现在要做的是，我相信这是主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指引我去做的，稍微退后一步，深入挖掘，并确保每个人都拥有坚实的根基。坦白说，正是这些基础才是行之有效的。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真正有效的是那些基础的东西。因此，我们现在要着重探讨这一点。正如我刚才在诗篇138篇第二节中读到的，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一切的名。这句话的表达方式很有趣，因为在138篇第二节最后部分写到，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一切的名。这里特意用了一切的名，通常不会在你的名前面加上一切这个修饰，这种表达并不常见。这实际上暗示了神拥有众多名字，而这正是我今天想要强调的重点之一。我希望你们能意识到，我这样说吧，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宣告。这意味着无论他如何称自己，那就是他宣称自己所是的。如果事实上他并非如此，那么他的宣称就是虚假的，他本身就是虚假的，因此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神。因此，我们想探讨他名字的真相，或者至少是看看他的几个名字。要知道，在旧约和新约中，神的名字有30多个，对吧？我们不会逐一讲解所有名字，我们要看其中一些具体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名字。当然，自从神将这些名字启示给人以来，他们就一直适用于人类。我们要去探讨这一方面。首先，你需要自己决定诗篇138篇第二节的深意，尤其是结尾部分。你必须决定自己是否相信他使他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他一切的名。因为这意味着你可以找到他的那些名字，你可以了解那些不同的名字，并且你必须意识到他的名字揭示了他的品格和本性。既然名字揭示了他的品格和本性，那么他的名字实际上就代表了他本身。你看，当今时代，很多人给孩子随便起名，觉得无关紧要。他们给宠物也取各种名字，对许多人而言，名字已无足轻重。但实际上，这些称谓意义重大。无论你是否在意他们的含义，他们依然非常重要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被赋予某个名字，甚至一只宠物被赋予了一个名字，而那个名字实际上是一种诅咒。那个人或动物被不断地被这样称呼，这种咒诅就在持续加强。你会说，动物真能明白吗？动物不需要明白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口中所说的话必将实现。你如何称呼某个事物，那个事物就会变成什么样。现在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。首先，神作出宣告。我先为你读几段笔记。神明确宣告了自己的身份本质。他宣告自己应得的尊荣，宣告人类应该如何，我该怎么说呢？人类应当如何敬拜他？换句话说，神说他应当受敬拜。如果他说他是至高神，这是我们讨论过的30个圣名之一。若他谈论不同的名字，那就是在宣告自己的神性。他是至高的主宰，因此理当受敬拜。因此，如果他自称一个名字，表明他配得敬拜，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名副其实。因为如果他并不配得那样的敬拜，却要求我们敬拜他，那这就成了一种虚假，对吗？ 这一切归根结底都在于神是否真实。当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时，正如我所说，他是在启示他的本性和品格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旨意，即他想成为我们的谁。稍后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点。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些名字只是其中一部分。我想再读一些基本的要点，因为这些是我希望你们掌握的核心内容。神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在人类有特定需求时赐下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人有某种需要，人们呼求神，神显现并赐予人类一个特定名字时，那个名字满足了人当时的需求。对吗？他说，这就是我希望你们认识我的方式。当他赐下一个名字时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，不只是，哦，我就这样叫他而已。你知道吗？我一辈子都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，比如，他是住在楼上的好伙计。那并不是他的名字，明白吗？这种称呼根本不值得任何敬拜、尊重或敬畏，但神不同。当神显现时，总会宣告，这就是我要给你的名字，向你展示我是谁。此刻，我要为你成为这样的神。其实你早已知晓，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启示。当耶稣奉自己的名而来时，我们在他身上能更清晰地见证这一点，我们稍后就会具体讨论。所以，每一个名字都是在有特定需要的时候被赋予的。要么是神需要人去做某事，要么是人需要神，需要神的帮助，呼求神，神便现身相助。即便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实际是与所有人立约时，他都会赐下特定的名字，表明他将会成为他们怎样的神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可能会更深入地探讨约的概念，因为我们经常谈及新约和旧约，但有时我们并未真正强调约有多么牢固，不是吗？我们往往把它看作合同，但它绝不是合同那么简单。合同用墨水签署，而约是用血立定的。这首先就让你清楚地知道它有多么重要，对吧？现在经文指出，每个名字都是神对其身份、本质、能力及其作为的明确宣告。让我们拆解这句话，虽然它有点长，每个名字都是神对他过去与现在的琐事，以及他在当下及未来能为你成就什么的具体宣告。今天的内容其实会分成两部分呈现，第二次聚会时我们还将围绕这个主题，证明神的应许就是他的旨意，而他的名字正是他旨意的彰显。他赐给人的名字彰显了他想要成为人的什么角色，他能够成为人所需要的一切，因为他确实具备满足人类所有需求的能力。我们常提及救恩这个词，但救恩绝非狭义的单一概念。现在我们可以为其定义，它意味着医治、健康、拯救、赎罪与繁荣，涵盖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。但归根结底，救恩这个词囊括了神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工作，包括神在将人赎回归向他自己时为人所做的一切，这全部的作为都称为救恩。它绝不是一次性事件，比如举手表示我接受耶稣所做的，我得救了，我要上天堂。这并不是真正的救恩。首先，救恩是通过尊耶稣为主而来的。在你尊他为主之前，你必须决心悔改。这意味着远离罪恶，不再行走在罪中。当你渴求脱离罪恶，转向基督并接受他的救赎，进而尊他为你生命的主时，这意味着你将要依照他告诉你的方式而行。以上就是对救恩要义的概括阐释。但现在我们要快速浏览其中一些名字，因为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特定的几个名字。因为虽然未来我们可能会深入探讨更多的名字，但眼下先聚焦几个。重申一遍，每个名字通常都揭示了神的本性和品格特征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在早间礼拜中都采用较慢节奏，以前称之为主日圣经学校，为的是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内容，将其解析呈现给大家，好让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比起我单纯把道讲好， 你们真正领受了才更重要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讲一篇道，我在这里是为了提供你们灵命成长所需的一切信息。阿们。所以有几点要注意，神向人类启示的每个名字都是为了让人能亲身经历认识神。换句话说，我常强调这一点，所以请习惯它。无论他在何时启示的名字，都代表着神当时想向人彰显的属性，很快你们就会看到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在他里面也都是阿们的，也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。既然有应许，那么他自然就是是的和阿们的。换句话说，神不会给出他不想兑现的应许，对吧？所以只要他给出应许，这应许就是他的旨意。正如我说过的，这个话题我们下节课会详细讨论，但现在我希望你们先明白这一点。你们需要记住这段经文，因为一旦你明白神的所有应许都带着是的和阿们的印证，并且这些应许是为你预备的，那就意味着从应许发出的那一刻起，他对之后世世代代所有人都有效，任何渴望进入这应许的人都可以进入。换句话说，神向所有人发出公开邀请，邀请人进入他神圣本性的每一层面。也就是说，当他给出一个名字，每个他所给出的名字都可以说是他本质或性格的例证与彰显，都在告诉人们他是谁。神都希望你能亲身经历他，以那身份来经历他，明白吗？所以他自称为你的救主，就是希望你能经历他作为救主的拯救。这涵盖范围极广，不仅仅是指死后上天堂的救赎。拯救意味着从任何你需要帮助的困境中，这位作为救主的神都会为你解除困境。例如，当你患病需要医治，渴望摆脱疾病时，神称为耶和华拉法，医治你的神。奇妙的是，这些圣名都协同工作，他们都完美的契合在一起。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圣名大多你们都已熟悉，但我不希望你们仅当作教义来听。你们必须明白，这至关重要。自从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后，基督徒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在于我们把基督教变成了一套哲学理论，而不是生活实践。信心需要活出来，不仅仅是认知。我们把这事弄成了诺斯底主义那一套，把它变成了一种理念，只要掌握了秘密，我们就算入伙了。因为一旦他们向你透露了那些秘密，你就成了圈内人，可以说是加入了这个俱乐部。但神从没有过这样的意图，他从没打算让真理成为某种需要入会仪式才能知晓的隐秘的事，让人加入某个秘密组织。秘密结社绝不是来自神，道理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每当神赐下他的名字时，他都在说，我渴望你们如此来体验我。这意味着要在生命中去经历，意味着你必须决定这就是你亲近神的方式。我们甚至可以在十诫中看到这样的表述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好吧，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重，但你必须明白，当你查考神的所有名字时，但凡有任何名字你没有真心实意地去经历它，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在妄称那个名。不过也不必因此自责，很多时候人们甚至没意识到这点。但关键是，当经上说妄称这名，我们通常认为这意味着某种形式的骂人话，就像我们会说神啊或该死的之类的话。这是其中一个方面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但严格来说，神并不是他的名字，明白吗？现在也可以这么称呼，但更多是一个头衔，是用来描述他的称谓。然而他特意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，当他说出诸如耶和华沙龙这样的名字时，意思是赐你平安的耶和华，耶和华拉法指医治你的主，耶和华沙玛也是如此。注意到这些不同的称谓吗？他赐予我们的每个名字都包含主这个字眼，因为都用了耶和华这个词。实际上以耶和华以勒为例，我们通常这么念，意思是供应我们的耶和华。严格来说，更应该念作 Jehovah Yireh， 或者也可发音为亚威亚威， 这是另一个学问，因为古希伯来文没有元音字母。当然，我不想过于纠结这些细节，主要是想让你们明白，这些名字都指向神，而神宣告说，我就是那愿意为你成为这样的神，继而宣告，我要成为你的医治者，我要成为你的供应者。你猜怎么着？神无需多言，他渴望成为我们的医治者。首先，这是他的本意，不是人之所求，没人向他祈求，请先医治我。他本就是医治者，自人类堕落之初，他就必须是医治者。我并不是说他此前不是医治者，因他永不改变，但我强调，正是在那之后，他彰显了自己医治者的身份，因为那时才有了医治的需要。但他甚至不必以耶和华拉法自称来显明自己是医治者，因为他已经说过，我要成为你的供应者，即耶和华以勒。那么，如果他是你的供应者，而你在病中，他会供应你什么呢？当然是医治。所以，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涵盖了一切。现在，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宏大的图景，试想耶和华以勒的名字已涵盖了所有内容，但仍有更宏伟的图景，既称涵盖一切，怎么还能有更宏大的图景呢？正如我将告诉你的下一个圣名同样涵盖万有，且更为深邃。你会问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提及的下一个圣名是伊勒沙代 El Shaddai。 伊勒沙代的字面意思是指全能的神， The God Who Is More Than Enough。 准确来说，这个术语原指全备的乳养者，源于人类从母乳汲取生命这一概念。神是在表明，我愿成为你生命、健康及万有的全部源头，所以他给了我们伊勒沙代 El Shaddai 这个名字。他还有诸多其他的名字，如我们熟知的以罗心 Elohim。 在创世纪第一章中，他以罗心的名字显现。以罗心实际上是一个复数名词，直译为创造万有的神。他曾对摩西宣告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表明其永恒存在的本质。神给出了不同的名字，但他希望我们能亲身经历他。现在我要列举更多神的圣名。当人需要供应者时，神显明为伊勒沙代，如前所述，也作为耶和华以勒 Jehovah Jireh， 意为全能的神，耶和华必预备。当堕落的人类需要恢复与神的正确关系时，他赐下耶和华基根努 Jehovah Tzidkenu 之名，即耶和华是我们的义。令人惊叹的是，我此前曾按这个思路进行过教学，有件事我过去从未察觉，但现在觉得非常奇妙，当你细想时会发现，旧约中神赐给我们的每个名字，耶稣都说过他就是，他将自己与所有这些名字联系在了一起，这正是关键所在。当我开始将这两者放在一起，并看到他们如何契合时，你会看到圣经记载的精准令人震撼。随着探讨深入，你们会愈发体会这点。当人需要平安时，神便赐下耶和华沙龙之名。这里的平安不仅指平静，更意味着完全的完整，完全的平安。真正的平安要求你生命的每个层面都处于完美状态，灵、魂、体、物质生活、社会关系，一切都必须完满无缺。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因为若任何生活领域存在缺失，就无法达成全然的平安，那就不能代表作为我们平安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他是完整且完美的。所以不论何时你真正开始专注这件事时，我希望你能掌握它，并再次聆听，在其中默想，拿起圣经，拿起这些名字，看着这些名字，刻意以这些名字来认识神，并宣告你是那位赐我平安的神，你是我的平安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界所赐的。这是他的平安，一种超越理解的平安，一种始终存在的平安。看啊，世人在没有冲突时以为有平安，但没有冲突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平安。神说，即使在冲突中，我也赐给你平安。 那是更大的平安。阿们。正因如此，大卫才能说，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有敌人，就没有平安，对吗？但他说，此刻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。这里还有一个美妙之处，当你即将投入战斗时，通常你是吃不下饭的。当你知道要上战场时，你会失去食欲。但大卫却说，我如此安稳，神竟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。我被仇敌环绕，却仍要享受美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拥有完全的平安。我无需忧虑任何事，因为神是我的后盾。但你看，这远不只是他为我摆设宴席那么简单，对吧？神更希望你知道，他就是你的平安。耶稣说过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现在，我们可以逐一看这些不同的应用场景。事实上，在结束前，我们就会探讨。那么下一个例子，当人类需要有位神与他同在时，神就以耶和华沙玛，意为同在的神，这个名字显明他的属性。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在那里的神。我个人不太喜欢用那里这个词，更愿意说在这里的神，明白吗？所以每当我们有需求时，我是说，想想看，你需要一位与你同在的神。现在你可以整合所有这些圣名，我稍后会具体展示。这是其中关键的一点。实际上几年前，我曾深入研究过这些圣名本身，追溯不同名字的含义、起源及其首次使用的历史背景等等。这过程令人惊叹，因为我开始看到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层层叠加的。如果你还记得，我之前讲过一些关于过滤器的原则吗？即每件事必须经过某些的过滤器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透过新造的人过滤器看待一切，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事物。这要求你必须凭信心，而不能凭眼见行事，必须认清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源于神。因此，你必须以此为基础看待一切，即你与神同在，现在你里面的一切都属于神，你的旧事已过。所以，你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看事物，必须透过新造的人这个滤镜来看待他们。你要带上这个滤镜。我并不是专业摄影师，虽然我爱好摄影，也经常拍照，但绝不敢自诩为摄影师。不过，我知道摄影师能运用各种滤镜，让同一张照片呈现截然不同的效果。当你开始叠加使用这些滤镜时，画面效果会产生更惊人的变化。因此，当你通过这些滤镜来看待神，通过这些滤镜来看你所经历的任何处境时，你必须透过新造的人这个滤镜来看，你必须透过天国的滤镜来看，天国的法则如何运行，对吧？你会思考在天国里，这个情况将会不同，于是你便有了不同的视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按照天国的标准，而不是世界的标准来看待它。由此可见，有几个滤镜是你必须透过它们来看神和周围环境的。当你仰望神时，所用的滤镜便是他的名字。大多数人首先是他为救赎的神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借着耶稣认识他，因为他说过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所以我们称呼他耶稣。如果你看这个词，经上甚至说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但他的名字要成为耶稣，那是天使告诉他的。他的名字要称为耶稣，而在那时，耶稣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约书亚 Joshua 或 Yahushua 的一种形式，他甚至缩略为 Yahshua。 约书亚和耶稣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神是拯救，所以现在的耶稣集合了所有这些名字于一身，现在他对我们来说就是救恩。但当我们深入探究时，这就像剥洋葱层。你们知道的，我喜欢用洋葱来打比方，虽然今天这个比喻有点不同，但你必须开始一层层剥开这个洋葱，透过每一层外皮来认识神，明白吗？而每一层外皮都代表一个名字，所以你不能仅仅肤浅地看待，哦，他是这个，他是那个， 他在某方面是这样的。是的，他确实可以是那样。我们有一份名字清单，但要拿这份清单当作滤镜，你必须透过所有这些名字来认识他。当你明白他，当你透过所有滤镜看他，并且你依然看见神时，此刻你看到了神的纯全。这一切最终都追溯到他的爱，他的本质，他的品格，每一部分都指向这个核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必须记住，他主动启示了所有名字，不是人称呼他什么，而是神亲口宣告，你们要这样称呼我，这就是我想成为你们的那一位。我一直强调这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在这里完整细数这些名字时，他们代表了神想让你看到他是什么样子的，对吗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，神希望成为供应你的神。那么供应意味着什么？就像我们说过的，如果你生病了，供应就意味着得到医治，因此他能提供医治，但通常我们将其视为物质上的供应，对吧？某种形式的繁荣，这没错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当神说我是你的供应者时，我们必须明白他远不止于金钱上的繁荣或物质事物和祝福。换句话说，他供应一切，他为我们提供了献祭，使我们得救。他供应一切，当然正如他所说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不正是神在供应吗？因此你开始视他为全方位的供应者，所以无论你需要什么，神都能供应。如果你生活中需要平安，耶和华以勒那位作为你供应者的神，你猜怎么着？他就成为耶和华沙龙，那位赐你平安的神。此刻你正透过两个滤镜来看他，他既是作为你供应者的神，也是作为你平安的神，而你的供应者已经提供了你的平安。你看到是怎么把这些叠加起来的吗？当你开始这样做时，你会意识到这就像是一层又一层神的保护。他甚至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成为我们保护者的名字。让我们继续，因为还有几个我想讲到的。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当人需要神与他同在时，神在耶和华沙玛 Jehovah Shema 这个名字中启示了他的属性，意为耶和华在那里，也就是耶和华与我同在，对吧？有人称他在别处，他绝非遥不可及，而是时刻同在。看啊，这也是我们打破固有成见，杀掉圣牛的时候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圣名就足以颠覆当代教会最大的成见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呼唤神降临，我们需要祈求能力显现，恳求圣灵到来的观念全然错误。他本是永在的神。如果你真心相信他是现在同在的神，你就永远不可能再试图把他呼唤下来。所以这个名字粉碎了那个成见。你可曾注意到，神的供应明明就在那里，而我们却由于某些原因，说实在的，我自己也无法解释，不论是神学家、传道人还是其他人，竟然都不读圣经，也不信圣经。虽然我很不愿这么说，但事实显然如此，对吧？你看，如果他是一位同在的神，当你脱口而出神啊，求你降临时，你其实就在指控他说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早已宣告自己是时刻同在的。所以你这话等于在说，我不信耶和华沙玛，以为耶和华在那里，我只是想把他呼唤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感受不到，好像神的真实同在与否要取决于我的感觉似的。这样你实际上就是在否认他自我宣告的属性。让我们继续思考，当人需要医治时，神就透过耶和华拉法，意为耶和华是医治者这个名字，借由彰显他的性情本质，向人启示自己是医治的源头。他宣告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时，不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，也是对我们说话。因为所有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，在基督里是是的，在他里面都是阿们。这不仅是宣告，更是一个应许。你得记住这个应许。你说现在要成为我的医治者，而最奇妙的是你还说你是耶和华以勒，我的供应者。 所以你不仅要医治我，还要供应我的医治。猜怎么着？他发出自己的话语，医治他们。诗篇107篇20节，其实他早已预备好医治，在同一刻，他既是供应者，又是医治者。明白吗？既然他如此行了，这身份便是永恒的。他永远是医治你的神，永远同在的神，永远供应的神，你明白吗？他永远是赐平安的神，但如果他不能医治，又如何赐予平安？因为疾病本就是平安的破坏者。看明白了吗？听着，我和神的关系是这样的，我平时不会临时说，神啊，我周日讲到需要素材。真理的活水是持续永流的，明白吗？但有时需要分辨，这个感动是现在分享给会众，还是先珍藏在我心里。而我必须能够辨别和领悟，明白吗？因为很多时候你以为抓住了一点信息，就觉得这个很棒，哇，真的打开了新局面。但后来你发现，那不过是登堂入室的第一步，意识到不行，现在还不是分享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希望展现更多内容，要等到你呈现时是完整的，对吗？因为神从不半途而废，他从起初就已预见结局。所以即便你不知道方向，他早已明确要引领你去往何处。能理解吗？每当这些感悟如同浪潮般涌现，他们总是这样周期性起伏，先是翻涌沸腾，随后稍稍沉淀，继而再度浮现。通常这就是我感知神要我接下来某个周日或演讲时分享的信号。最终一切都会水到渠成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根据这些领受反复出现的节奏来判断时机。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，事情就会这样发展，甚至就在这个周末我要谈的这件事上，你们知道的，今天两次礼拜中都是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系列放在一起。如果你想称之为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相互契合。既然你现在参加了第一场礼拜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所听到的内容。此刻，不要让这只是一个你听过的讲道，然后等待下一个讲道。在下一场礼拜中，要把它们结合起来。默想它，思考它，回家的路上谈论它，在家时也谈论它，无论去哪里，都要讨论这些事情，把它们分享出来。哇，是的，这怎么样呢？这意味着我不是让你只是重复我说过的话，我是说，是的，可能有些要点是神通过我启示的，你可能想提出来，但不要止步于此。通过你自己的默想，让他亲自向你启示。阿们。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唯有你自己发掘的目标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目标，对吧？我能告诉你该在哪里挖掘，也能向你证明那里值得挖掘，但归根结底必须由你亲自挖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必须紧贴着你的生命。阿们。它不能只是空洞的哲学，不能止步于头脑的认同。若你只是每逢来教堂时敷衍地说这样挺好，那还远远不够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每次来到教会，你都应该带着这样的期待，我的生命将要改变。今天我要根据发出的神的话语来调整我的生活。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，这只是一种哲学，对吗？那样的话，我们不过是个俱乐部罢了。接下来这个重点，正如我先前所说，当人需要医治时，神通过耶和华拉法Jehovah Rapha 的名字彰显他医治者的本性与特质。当人类需要保护时，他就通过耶和华沙巴奥 Jehovah Sabbath， 意为万军之耶和华或统领军队的主，启示他作为守护者的属性。现在把这些名字叠加在一起，他说我要做你的保护者，同时他也是你的供应者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阿们。因此你必须明白，他在旧约中给我们的每一个名字，耶稣在新约中都应许要实现。明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是神所有名字的总和。 为什么这一切都包含在这一位里面？因为他是道成肉身。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耶和华以勒的丰盛，耶和华沙马的丰盛，耶和华沙龙平安的丰盛，耶和华拉法医治的丰盛，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他里面，如今又完全包含在你们里面。你们明白了吗？这意味着那位神耶和华沙马是当下与你同在的神，这位当下的神就是供应你的神，这位当下的神就是施行医治的神，他是你的医治者。这位当下的神已经赐下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赐下医治和你所需的一切。阿们。这样理解对吗？要知道，这真的是那种值得深入研究的事情。当我重新深入查考这些真理，神开始启示某些奥秘时，他说我们可以就此驻足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花上好一阵子停留在这一点上，深入其中，透过这些滤镜去观察它。肯阳有本小册子，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出版，我有几本副本，名字叫通往成功之路的路标，就是本小博册子。我开始思考那个概念，其实这周早些时候就在想，路标确实有用，但问题在于，当你读到路标时，如果它不是你要找的路标，就意味着你得掉头折返，因为你已经错过了转弯路口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不太喜欢路标这个说法，我更倾向于用滤镜这个词。因为滤镜并不意味着你因为错过什么而必须掉回头，而是意味着你现在可以为生命增添一个认识神的新维度，从而开始在那个维度体验它。这样讲能理解吗？所以重点在于你开始关注这些事情，它是你的供应者，是与你同在的神，是医治你的神，他每时每刻都是如此。你明白吗？无论何时，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，前一分钟你感觉棒极了，一切都好，然后你知道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脑袋昏沉，鼻涕直流，但是猜猜怎么着，他依然是同在的神，依然是供应的神，他依然是医治的神，他依然是同在供应你医治的神，他应该赐你平安，因为他就是你的平安，明白吗？所以不必纠结，哦，神啊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让我生病？但愿你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，对吧？但愿这不再是你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了，对吧？而且，这甚至也不是关于，哦，我得与魔鬼征战。不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甚至不是关于与魔鬼征战的问题。关键在于认清神的本质，然后抵挡魔鬼并说不，那位同在的神就在这里，对吧？记得从前我们唱的赞美诗吗？那首关于高举旌旗的诗歌，还记得大家挥舞双手高呼旌旗高扬的场景吗？歌词里唱着从我心中的城堡升起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些老诗歌，那是全被福音团契活跃的年代，我们常唱这些歌。当歌词说他是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时，他实际是在宣告他不仅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更是我们的得胜。这何等奇妙！他既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也是我们的得胜。而这一切美妙之处在于，因着耶稣，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，而如今这基督也在我们里面。于是这得胜永续不断，这供应永不枯竭，这平安始终同在。你可以生活在其中，超越物质层面。如果你还记得上周的信息，我们谈过信心如何真实行在另一个维度。你不再用世人的眼光，甚至不再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事物，现在你必须透过信心来看，通过圣经的话来看。你会说，好，这些是看不见的事物，但我却看见了。因此，我看见了那看不见的，我相信他所说的。如今，那看不见的在我生命中变为可见，因为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每当神施展那样的大能，就是行走在另一个维度的信心层面。如果你还记得我关于此事的教导，我们其实刚出版了一本新书《神的种子显现》。书中指出，作为神真正的儿女， 其特征之一，全书列举了约8到10个特征，就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因神话语的真理而更新，达到某种程度。也就是在这里，你甚至不会考虑缺乏的可能性或者失败的可能性。你看，这正是许多基督徒面临的问题。我要去为病人祷告了。啊，要是没治好怎么办？快打住。这种念头恰恰说明你的心思意念还没有完全更新。因为当你的意念真正更新时，你根本不会考虑可能不奏效这种可能性。如果有人说，万一不起作用怎么办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不起作用？毕竟你也不是完全人，听着，若医治的能力取决于我个人，那确实会出问题。但既然并非如此，既然这取决于他以及我对他的信心，听着，我也许不完美，但我对他的信心是完美的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完美的，所以我对他有完美的信心，相信他必成就他的应许。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，你想要超越那种信心层次，相信神必成就他所说的事，这固然是美好的信心。但还有更高层次的信心，那就是相信他早已完成了他说他已经完成的事。阿们。多数人不相信这点，他们认为神还需要做些什么，但事实上他早已成就了。听着，若以医治为例，如果你对救赎的信心就像你对医治的信心那样，你今天就不会得救了。大多数人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认为神仍需做些什么，殊不知神早已成就了一切。神一直在等待你接受他，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这功早已成了，难道不是吗？他不需要每次你说，耶稣，我接受你的牺牲时，就得爬上那个十字架，说，好的，我马上回来，我得再去十字架上为你死一次。不，他并没这么做。但假如我们用得医治的方式来理解救恩，我们就必须这样类比。而事实上，他已经付清了代价。他已完成了一切使你得救所需的工作。当你在某个时刻相信并接受这一成之功，就在那瞬间你重生了。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甚至在为你的罪付上赎价之前，他已经为你的医治付上了代价。为什么？因他先走向鞭刑柱，才走向十字架，对吧？所以一旦你明白这点，剩下的就只是再次经历那个时刻。我引用 P.L. 奥斯本的话，这周末我也在听他的讲道，他依然令人惊叹。阿们。如果没记错，他是在2013年离世，或者说在2013年得到完全的生命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他的信息依然令人惊叹。当时他谈到，多数人都在等我闭嘴，好上前来得到医治。他说，而我在等你明白得医治，这样我就可以闭嘴了。他说，因为是话语医治了你。那是神的灵。神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还说，我释放出灵和生命，而你们却要等到下来这里才能接受到。他说，我不是用口说的，话语到这里，我一说出来就传到你那里，让你能在你所在的地方接收到。他说，当我站在20万人面前时，我不能给每个人都按手。他说，我必须说一句话。而就在他们相信的那一刻，他们就得医治了。他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当有人给他们按手时，为什么他们会得医治。他们本可以提前得医治，但他们决定了当手按在他们身上时，那才是他们得医治的时刻。他们决定相信，于是对他们就起了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到传道人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人们就痊愈了，而传道人可能自己甚至都不相信。这很神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信心，当那个传道人按手在我身上时，我就能得医治。这正是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得医治的方式。他确立了自己的信心。耶稣除了作为能力的供应者之外，与此毫无关系。 如果按手的传道人并不相信医治，只是在走形式，而来求医治的人却真心相信医治，那么猜会怎样？生命不会从那传道人身上涌流出来，他是直接降临在这个人身上的，这不是神想要成就的方式。他希望我们按手，好让生命涌流出来。但无论如何，一旦你释放信心，现在与信心调和，就会产生医治的结果。所以你可以在那里得到，也可以在这里得到，随你所愿，阿们。现在让我们继续，稍微有点跑题了，但没关系。现在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问题，但既然我们谈论的是神，所以我要问你们，神是说谎者吗？他是骗子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或者，好吧，让我们想一想。如果你不相信他说过的话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相信神就是他告诉你的那个名字，如果你不相信他是耶和华拉法，医治你的神，那么你必须相信相反的事，就是他是个说谎者。你就不得不相信他是个骗子，或者是。这正是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地方，我得说，你必须相信他是个残忍的骗子。现在想想看，以你最疯狂的想象力，你能够想出神会是那样的吗？当然不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纯洁，太善良，太圣洁，太公义了。不是吗？这意味着，如果他给予，看，关键就在这里，他说过，我必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所以，无论他说什么，那就是他的旨意，无论他说要做什么或成为什么，他都会为你做到或成为那样，因为那是他说的。他说这话是对你，也是对一切在远方的人及我们主神所呼召的每一个人。稍后我们会讨论这点。现在请想象，这就是神想要成为你的那位。所以他要么就是那样，而你必须决定接受他就是那样。实际上，圣经甚至告诉我们，耶稣已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现在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已成为我们的智慧，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他已成为我们的圣洁、公义、智慧、救赎，而他又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他一直是我的智慧，一直是我的圣洁，他就是一直使我与罪隔绝的那位，难道不是吗？对吧？他一直是我的救赎，这意味着他一直与我同在，他一直是那位使我与神合一、与神和好的那位，你们明白吗？正因为如此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猜猜看，耶稣是谁？他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希伯来书13:8，我没记错吧？对吧？所以，他就是那位圣者，他永不改变，他本质的特质永不改变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，他永不改变。既然他现在住在你里面，你也可以永远是一样的。那么此刻你们思考这个刁钻的问题，但你可能不想大声回答。试想，如果神宣告你现在的样子，就是你直到永远的样子。现在想想看，有些人会说，等等，给我5分钟，让我先修正一些事情，我可不想永远这个样子。让我先处理好这些。但你们知道吗？他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不也应该如此吗？我们理当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从原则上讲，这意味着现在要听仔细了，你必须听完整个信息，明白吗？要结合上下文理解。这其实是在说，你理当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意味着你要么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病弱的，要么是那种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得医治的人，明白了吗？但如果他是你的医治者，他是当下的存在，他是永恒的，耶稣是他的化身，耶稣又住在你里面，那么你就是永远得医治的那个人。 或者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，不让他在你生命中成就这事，你就会永远陷在病痛中。这样讲就有道理了。可见这真理何等关键。我深知很多时候传道人会说，这个很重要，那个很重要。我完全理解。有时某些事情并不像传道人说的那么重要。但眼下这个真理确实如此至关重要。当你开始真正明白他所说的他是谁，以及他愿意为你成就的事实，阿们。我现在要很快地做个总结。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怎样的神？是医治你的神，供应你的神，赐平安的神，时刻同在的神。他就是与你同在的神。你明白了吗？就是那位旧约中的神，耶和华，全能的神， El Shaddai， 永不断绝的丰盛的主。他始终与你同在。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我们的公义，我们的医治者。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。他是我们的平安，是我们的捍卫者，是我们的保护者。他永远与你同在。好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他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的医治者永远与你同在，你在神面前的义永远与你同在，你的平安永远与你同在。他的名字就是他在宣告他将成为你的一切，但你需要容许他如此成就。如果他宣告了却不去实现，那他就是说谎者。但他确实兑现了自己的宣告，这不就是事实吗？所以他不是说谎者。他已经提供了这一切，而我们所要决定的，我们是否已经在生活中接受他成为这一切。这意味着对于人性的任何方面，在你生命的每个方面，神都为解决那个问题做好了充分预备，这讲得通吧？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已经有点超时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稍后继续。现在起来活动一下，和大家打个招呼，互相问候一下。如果想逛书店的话，你还有大约八分钟时间。好的，待会儿见。